感谢主啊！我们真的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福分啊！透过诗歌，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啊，来敬拜主啊！这个是一份的恩典啊！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啊！过去已经用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跟大家来思想这个的雅各书啊 ，James。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回去可以去读一下结卷的书。过去我对结卷书没有太大的一种的所谓的深入的去探讨啊，总是觉得就是圣经中的其中一卷的书啊，读过了啊，但是就不觉得怎么样啊。但是这一次当我细心去思想去查考去预备的时候，然后发觉这本书真的太好了，我越读我就越觉得这本书太宝贵了，里面有太多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的题目啊，所以呢我越预备啊，我的心里面就越兴奋啊。雅各书有好几个不断出现的话题啊，不同的 topic 哈，比方说开始的时候雅各讲到试炼，讲到苦难的问题，但是当他讲苦难的时候，他立刻就跟智慧连在一起，苦难跟智慧之间是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因为人怎么样去看苦难，就会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的结果。人如果能够从神来的智慧看明白了，原来这些的苦难、这些的试炼、这些的考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好的时候，那我们对苦难、对所遭遇的这些事情，我们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不同的心态、态度去面对的时候，我常常说，如果我们不把那个事情看作苦难，苦难就不是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是雅各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来去看明白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究竟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带来的结果。另外雅各又讲到信心与行为的关系，告诉我们我们有怎么样的一种的生命才能够有怎么样的一种的行为。没有哪一种的生命，就算在外在的行为上有好的表现，但是并不等于那个是真正会带来我们生命的好处。生命重于外里面的生命重于外在的行为，所以雅各在那里强调行为、行为、行为，他不是不讲信心。他是把信心放在里面生命的本质来去看，然后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的话题，就是试探，就是 temptation 跟我们的祷告之间那个关系是怎么样。雅各讲到这个的试探的时候，在这个第一章他就提出一个让我们很惊讶的一个的宣告，他说在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十五节，第一章的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四十五，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第十五节刚才所读的， 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我们之所以面对那些的试探，无非是来自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的欲望所带来的一种的试探。这个试探带来的结果会使到我们做出违背神喜悦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圣经说那个是罪的行为。所以雅各书在这里给把几个很不同的一个的观念放在那里，是一个连一个的来把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生命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究竟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的表达呢？雅各是非常清楚的，一点一点的连在一起。今天我们读第四章，刚才我们玉琪姐妹带领我们在起印的经文的里面，雅各书的四章一到十节我们已经读过啊，我们就不读了啊，大家已经读过，我们就可以看啊，一边讲啊。那如果我们读过这一段的圣经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觉，讲的是什么？在这里呢，是提到一个战争的一个的场景，一个在一个 in war， 一个战争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那我们就问，谁跟谁在打仗？谁跟谁在征战？那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这个的雅各书在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两样的东西，两个的智慧。一个智慧是从地上来的，属于魔鬼的鬼魔的一个的智慧。这个智慧会使到人引诱人啊，来为了自己的欲望啊，用一些的手段来去争取，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些智慧是从地上来的，这个地上来的智慧会使到人在因着这样的一个的事情产生是不和、争斗、是混乱、纷争、妒忌的结果。然后雅各又讲，从了地上来的智慧之外，还有从天上来的智慧。那天上来的智慧带来的是什么？当然说因着人的对神的敬畏而产生顺服，这个顺服以致到人的生命会越来越像神，人的生命里面的人的心会越来越纯洁，这个纯洁越来越像神的时候，他的行事为人就能够跟神很类同的时候，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和平，和平，平安。平安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的表达。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智慧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的对比，一个结果。那如果我们连接第三章的一个的观念的话，这好像说这个争斗好像是两个智慧在哪里争斗。但是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中间的争斗是从哪里来呢？中间的争斗好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哪种的争斗？究竟这种争斗是彼此之间人的争斗呢，还是怎么样的一种的表达？然后再接下来再讲到说第四节，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好，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好像在这里又把另外一个的争斗的场面摆在我们面前，好像说这个是世俗这个的世界跟神的一种的争斗。当然这个世俗是讲世界的世俗的价值观跟从神来的价值观的一种的争斗。然后再讲下去的时候 好，在第七节啊，我们稍微跳一跳啊，第七节啊，这里说，故此你们需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在这里又把另外一种的争斗，好像是我们跟魔鬼之间的哪一种的争斗，好像这个战场 involve 很多的东西，哈、啊，天上来的智慧，地上来的智慧的争斗，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世俗与神的争斗，哈、啊，人与魔鬼之间的争斗，好像很多很多的争斗都出现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那我们究竟，我们就问，究竟跟谁争斗？是谁跟谁在争斗？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一节那边去哈。在这里他说，啊，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啊，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征战得不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究竟这里所讲的求是指什么？是祈求，是求我们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好像是雅各在这里回应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一句的话。马太福音，好，我们先挑去哈，马太福音 Matthew 7，好，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Matthew 马太啊，太马太啊，第七章的第七节第八节，我相信大家基督徒对这两节圣经也是很熟哈、啊，马太啊第七章啊第七章的第七第八两节。马太的七章，好，他说耶稣这个的教导哈，我觉得是对于我们基督徒很多，我们都会把它背下来哈，这个是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祷告的一个的认知哈。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第八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哇，好不好？基督徒，我们读这两节圣经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两节圣经啊，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祷告会哈，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两个圣经，我们在神的面前拼命的求，求啊求啊求啊求啊，因为我们祈求就得着了，凡祈求的叩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啊，好像这两节圣经成为我们抓住神的应许的一两节圣经，我们在神的面前拼命的祈求。但是雅各回到刚才啊雅各书的第四章，那时候他说，你们得不到，啊，你们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因为你们没有求。啊，你们想要的东西你们没有得到，因为你们没有求。但是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是妄求的，啊，你们求的东西是不可能得到的。为什么？因为当人用他的私欲，以他的私欲，与世俗的，与世界的价值观，所看到所想要的东西，来到神的面前去祈求，求神给予我们的时候，这些东西并不是真真正正能够是对我们带来好处的。究竟祷告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基督徒都有祷告的经验，是不是？啊，我相信没有多少基督徒真的没有祷告过。我们都有祷告的经验。我们什么时候会很迫切的祷告？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遇见一些我们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当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用功的来到神面前，抓住刚才说那两节的应许，祈求就得到了。当我们在 惧怕，我们面对世界会环境那些的遭遇的时候，我们非常惧怕的时候，我们祷告，因为祷告就会带来平安啊。圣经的应许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带来平安。当我们很伤心，无论是因为我们所遭遇的，无论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离开，我们的工作掉了，我们的健康，当我们很低落很伤心的时候，我们祷告。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说，当我们在这个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内心就有平静了。因为外面风浪，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平静风浪，我们里面能够有平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把这些的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祷告的当中，我们看为这个就是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好像祷告就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一个的钥匙，一个的 key。面对事情我们就祷告，越祷告越有力量，所以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为的是什么？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但是在来到这里的时候，雅各却给我们倒了一盆的冷水。他说，你们求，你们没有得到，因为你们没有求。他说，但是如果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妄求，因为你们是因着你们的私欲来求的。所以祷告不是怎么说呢，有求必应的一个的应许。那么究竟祷告是什么？这个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来探讨讨论的一个话题。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刚才我问，究竟雅各在这里讲那么多的斗争征战的一个的场景的时候，究竟谁跟谁征战？祷告乃是我们自己跟自己征战的一个时候。祷告并不是为了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的一个的钥匙。祷告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学习顺服。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把我里面的欲望带到神面前，让神透过圣灵的感动，透过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思想的一个过程。祷告是一个的征战，一个属灵的征战。祷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以为祷告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有时候我们在怎么说呢，公祷啊，在众人的面前我们祷告，我们就把一些的话讲出来。但是当我们真真正正自己私下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把我们内心里面的想法带到神面前，无论是我们的惧怕，无论是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所想要的东西，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一个征战的一个时刻。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圣经说，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乃是有神的灵同在的一个的人。 但是很不幸，我告诉大家，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还活在世上，我们还是受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观念所影响。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生活的一切需要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用世界多年来给我们的哪种的观念来看事情。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观点不是真的从单从我们很单纯的从我们自己发出来的，我们所有的观念几乎都是被世界外在所影响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一件事情啊？有时候我在想，哎呀，现在的那些所谓美，所谓好看的东西哈、啊，有时候我在想，人的审美的眼光，真的随着时代、随着时间在改变。现在我们很多看见我们穿衣服，有时候我在想哈、啊，你知道吗？以前我小的时候哈、啊，如果我穿一条裤子，要好几个洞啊，这里一个洞，哪里一个洞，屁股一个洞哈、啊，很多洞哈、啊，又脏脏的，又短的哈、啊，那我不敢穿去上课的。我不敢穿去走上街道上的，啊！如果我穿那个衣服，那个纽扣，哈、啊，你像现在是一个长一个短，你没有留意这些衣服？我就常常在看哈、啊，一些的服装啊，很流行的，有些是这边长这边短，就好像那个纽扣接错了，所以一个长一个短。我在看，如果我小的时候这样穿上去上课，被人家笑死了。但是现在你看，大家都觉得这是好美哦，这是时装啊，这些都是人人爱的东西，一点都不觉得不好看哦。美感原来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都被改变过来的。如果我们看历史，你看历史的那些的图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审美的眼光好了，不要讲太多。审美的眼光，怎么样才称为美女？古代不同的时代，你会看见有一些美女是非常瘦哈，那叫做美女啊；有一些的非常壮的叫做美女啊；有一些就。总之你看整个时代那个历史看下来的时候、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啊、对审美的眼光都不一样。原来我们连最基本的审美的眼光我们都是被影响的，何况我们每天生活所面对我们生活的需要的哪种的观念都被这个世俗所影响着。所以一旦当我们信主之后，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开始读神的话，当我们开始面对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两个价值观，两个不同的标准在哪里产生那个 conflict， 在哪里争斗。当我们说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祈求，这个过程如果我们不在意，只是把我们想要的讲完，就结束了，那很轻松，没什么。但是如果我们面对一个真正的一个事实，一个属灵的真实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不要随我的意思，让你的旨意成就。有没有祷告过用这句话？主啊，不要成就我的心意，按你的旨意去成就。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轻松的。 但是想深一层，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所想要的、所面对的、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的欲望带到神面前，然后最终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顺服。”容易吗？我告诉大家，不容易。连耶稣基督，当他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还记不记得克西马利园？他在祷告的时候，路加福音，路加讲了一句，他心里面非常的伤痛，极其的难过，然后说他的汗如血点的滴在地上。这个是当他讲不要随我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原来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重的一句的话。原来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祷告，让我们的心被神来掌管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冲，一个征战，一个 fighting 在当中。就算我们没有汗如血点啊，就算我们没有汗如血点滴下来，必定大汗，必须汗流浃背的一身大汗流出来。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如果你经历过，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这样的祷告并不轻松。作为牧师，我不应该讲这句话，我不喜欢祷告，但是我真的不喜欢祷告。为什么？因为真正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是一个非常 you know 挣扎的一个的时刻。很轻松的随便讲几句话，很简单，讲完就讲完了，也没什么痛苦的经历。但是如果你真正把你的欲望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圣灵在当中对你一种的责备，对你一种的改正，对你的要求，你在哪里挣扎，要不要顺服，要不要真的按主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你内心真的讲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好不容易。但是必须的，我们的生命必须有这样的祷告，我们的生命才会改变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轻轻松松的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好舒服，好平安的，当然祷告会带来平安，真的是个事实。但是如果总是带来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没有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真的面对神对我们的要求，圣灵在哪里没有来动工，来矫正我们，来对付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太大的征战，很舒服。祷告完 Amen。 下一个的 item，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雅各告诉我们，求得不着，因为是妄求，因为所求的并不是按神的心意，并不是以神自己的哪一种的立场，只是为满足我的私欲想要的东西带到神面前。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我们因为得到东西我们很感恩，得不到的时候我们会对神产生很大的一个的不满，还是说问号，神真不真的， 是真实的，为什么我求没有得到啊？祈求不是得到了吗？叩门不是开门吗？为什么我没有？你知道吗？因为神爱我们，他不会把所有我们求的东西都给我们，告诉你一定不会。祷告会失望的，因为神要我们的生命被扭转过来，要胜过这些世俗的一些的观念。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人就问，我们人性当中不是有欲望吗？欲望不是天性的吗？欲望不是从神来的吗？那神造我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欲望放在我的里面啊。当我饿的时候我要吃，当我累的时候我要睡觉啊。当我身体我的身体可以舒舒服服的去活着，有什么不对呢？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满足，有什么问题呢？欲望不是从神来的吗？我们的需要不是从神来的吗？啊，为什么好像讲到把这些欲望带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都一口否定呢？不是，不要误会我要讲的欲望，还是说我们从神所造我们的本性的里面，我们是有欲望，有这个的需要。信耶稣并不是把所有的欲望都把它除掉，一个无欲无求的人，不是。我基督教不是要我们除掉欲望，不是。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欲望，我们用什么的态度途径来得到满足，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学的一个的功课。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有没有需要？有啊。当他去进食祷告的时候饿了，魔鬼撒旦来引诱他说，你不是神儿子吗？这里有那么多的石头啊，你有能力啊，你把它变成面包，你就可以吃饱了。这个是你的需要嘛？为什么你不满足？耶稣回答说，人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的生命真正的需要并不是单单来满足我这个肉身这个的需要，我的生命的存在是因着神自己的心意而存在。神能够给我满足，不是人要用地上的智慧用计谋来去为自己得到这个满足。这个就是雅各在这里三番四次的告诉我们，试探就是魔鬼来告诉我们，你可以为你的需要，你的欲望来满足你自己，用各样的方法没所谓的，只要你能够享受你快乐你自由就可以的了。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要他的儿女们所做的事情。魔鬼引诱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去做一些违背神不喜悦的事情。亚当夏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满足自己觉得挺好的，就否定了神自己的说话的命令，不相信吃了日子会死，不认为会带来什么的结果。结果我们知道后果是发生什么事情。扫罗另外一个例子，扫罗神是神所选立的一个的王，是一个神把整个的国家交给 他身交给交在他手上的，他是代表着神在地上的管理神治的百姓的。这个的皇权是神托付给他交付给他的。但是你知道扫罗犯的错误是什么？扫罗犯的错误是他害怕这些的以色列民离他而去，所以他就做违背神的命令不应该做的事情。他不知道这个皇权是神给他的，他以为他要用自己的方法为自己争取这个的 power， 结果他失去了。他不知道原来这个身份是神给他，他可以拥有这个身份，就算这些百姓走了，他仍然是皇。但是他用自己的计谋，用自己的手段，结果呢，失去了皇位，失去了神交付给他的责任。那些是我们都知道一些的例子，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来看另外一个平常没有太多留意的一个的例子。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 Act 5，《使徒行传》图，《使徒行传》图，《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到第五节吧，1 to 5 Act 5 1 to 5。第五章，第五章 Act 5 1 to 5。平常我们很少留意到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第一节第一到第五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利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就把家银私留了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利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家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家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了这个意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亚拿亚听见这话就扑倒了，断了气，听见人都甚惧怕。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为什么有这个故事？前面告诉我们，当时教会当刚成立，这些本来居住在外地的这些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本来就是来过节，过了逾越节他们应该回去了，但是因为圣灵的降临，这些人归向了耶稣，都留在耶路撒冷，一下子上万人。这些外来的人，他们本来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地方那么久，所以他们不会带很多的钱财的财物来，所以当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的资源就用尽了，所以当他们聚集在教会的时候，教会就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叫巴拿巴，他就把自己的田产卖了，把那个钱给了教会，让这些钱能够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这些的信徒，在哪里可以继续的留在哪里。当时这个巴拿巴第四章里面讲到，这个巴拿巴呢就因为这个行动，被冠了一个的美名，他是一个劝慰者，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名声。在当中就有这一对的夫妻，亚拿利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可能他们心里想，哇，这个巴拿巴 啊，卖了田产啊，把这些钱放在教会里面，也不很多钱呢、啊。我可能比他更多哈、啊，我的田产更多，我也把它卖掉哈、啊，然后告诉说，我把所有的田产都卖掉了，然后就捐给教会了。哇，我也可以得到一个美名，我是个大慈善家。但是他并没有真真正正把所有的钱给教会，他只是给了其中一部分，可能比那个班拿巴还要多一点。他觉得我已经比那个班拿巴还要多了，他人家一定称赞我了，我比班拿巴更好了。但是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这个行动捐献是好的，但是背后他的动机，他的观点是带着一个私欲，带着一个为了自己得名声，为了那个刚才所读的撒旦进到他的心里面，让他有这个歪念。他以为没有人知道的，我卖多少钱谁知道呢？我把这个给教会的时候，这是我所有的钱呢。哇，大家觉得是啊，等一下比班拿巴还要多。他希望能够因此得到好名声，可以在教会的里面，在这些人群的当中作为一个表表者。他的行为却是带着歪念，他的动机带着歪念，他的行为捐钱这个行动是好，但是他的动机带着歪念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是自取灭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多少时候人不是外在的行动行为本身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里面背后内心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动机是出于一种的私欲，一种的自己的欲望，这个的动机本身带来的那个结果没有人知道，但是神知道。彼得说，你不是骗我们，你骗我们当然骗的，但是你是骗神，你是欺哄神，你不把神当神，这个才是一个最大的危机。我们的天性的里面有欲望，问题是我们如何用什么途径来满足这个欲望。我们好不好回到雅各书里面，在雅各书里面，雅各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我们再下来第七节啊 ，OK， 好，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知道魔鬼是非常狡猾的，我们人有欲望，有需要。这个欲望，这个需要也常常成为魔鬼撒旦对我们引诱的一个的方法，一个途径。无论是对亚当夏娃，无论是对这个的扫罗，无论是对亚拿利亚，对所有人都是。当我们里面有一个的欲望，我们的私欲有一点起头的时候，这个魔鬼撒旦就后面在推波作澜啊，去吧，没关系，去吧，去吧。可以的，没问题的。如果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引诱的话，那就错了。你知道最容易跌倒的人是谁？是那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以为自己可以胜过所有这些试探。不会的，我走到前面，我知道下面有悬有那个悬崖悬啊 悬崖，我走到这里我能够停的，我不会跳下去的。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那个控制的能力不会跳下去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都下去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多少时候我们人以为我可以控制一切的欲望，错了。没有人能够真正跟魔鬼撒旦可以有玩这个的游戏的。我们不要以为我可以胜过魔鬼撒旦对我的哪一种的推，哪一种的引诱。我常常跟师母说，我是很软弱的啊，我受试探我会跌倒的，所以我不敢玩一些可以让我跌倒的东西。人性当中有很多的欲望，我随便讲一个，贪心，我这爱好一些的物质的东西。这个欲望人有时候控制不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手机啊，这个手机啊，常常有新的产品的发布会，有没有看过啊？有没有上去看啊？以前我有时候我会上去看啊，我记得几年前哈，他有新的 iPad 出来啊，新的 you know 手表这个 watch 出来的时候啊，有时候我都上去他们那个新的产品的发布会，我坐在那里看的时候，我越看我觉得我真的需要这个东西，是的，真的我真的是需要的。我越看觉得我明天就一定要买的，这个事实太好了，这个比我原有的好多了，我这个太旧了，我觉得应该买。你越看你就会觉得你要找出几千个理由你应该买的。后来我发觉这个是我控制不了的，原来我看我就会掉下去的了。所以现在我不看这些东西。我这个电话我用了好多年，是不是用了好多年，他们都换了几个，我都不换啊。因为我拒绝看那个东西，我知道我看我会掉下去的，我不看啊。我说除非这个电话已经再不能够让我可以做应该做的东西的时候，他不给我用啊，好像有些电话你旧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够再用了，那就没办法就换。否则的话我不换。我拒绝让我自己走进这个的 trap 里面去。因为我知道我受不了引诱，我有自知之明。有些东西我们说我们需要有自知之明，弟兄我们需要有自知之明，姐妹我们需要有自知之明啊！我们上网去看东西太容易了，哇，这个东西 on sale， 哇，这个要买，哇，这个东西好美，这个东西要。有时候真的，你胜不过魔鬼撒旦在你内心里面。没关系，做吧，很好的，很舒服的，很享受的。你肯定要掉下去。抵挡魔鬼，不是真的跟他正面的去 fight， 乃是彼得告诉我们，当魔鬼遍地游行的时候，你赶快走，就是抵挡，你不要让他跟你打交道，你一定输的，我告诉你，连大卫都输。你比大卫更神圣吗？更圣洁吗？你比大卫更合乎神心意吗？我告诉你，你输定的，你跟魔鬼来打交道。所以最好的方法远离他。对不起，我都没有留意时间，已经过了那么多。好，很快讲到最后一点。在这个第四章里面第八节，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的手，心怀 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的心。心怀恶意这个字在这里出现，还记不记得在圣经哪里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形容啊？马门啊，更直接的是以利亚，还记不记得以利亚？以利亚当他在面对这个巴利，这些先知在山上，好、啊、在哪里？加密山上，跟这些的假先知对敌的时候，那些群众以色列人围观来看，啊，他就讲了几句话。我们纪要可不可以替我把它王上啊，列王上，列王记上 ，First King， 17。18，列王记上啊 ，First King， 18，十八章啊，我们从二十一两节吧哈、啊。当以利亚面对这些巴利先知正在哪里跟他们来对敌的时候，这些围观的人哈。亚哈就跟随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了加密山了啊，二十一节啊。好，那以利亚就近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就是心怀恶意啊，一样，要到几时呢？”他说了一句话。若耶和华是神，你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心怀恶意是什么？心怀恶意就是说，一方面我信耶和华，另一方面我有信巴利，我在两边跑来跑去，哪里对我有利，我就进去哪里。所以中国人就说，拜多神，拜的神多，只有神庇佑的观点一样，反正我多一个人，多一个神，我多一个的保障。以利亚说不，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就顺从神；如果巴利这个外邦这个神是神，那你就顺从巴利，不要两边跑，不要心怀恶意。心怀恶意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心怀恶意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刚才我们读这个雅各书里面就读到，用淫妇来表达。神跟人的关系就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只能够忠心对对方，不能够心怀恶意。雅各在这里说明一件的事情，我们不能够一方面随着世界的价值观的观念在地上好好的享受这个世界，然后转过头来星期天周末我就回到教会做一个神圣的基督徒啊，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就在世界打滚，星期六星期天我就回到教会 holy holy。 雅各说不行，要你就是完全属于神，要你就跟这个世界走好了。其实真的，当我们不完全跟随神，我们两边跑的时候，我们两边都失去。有时候我常常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做基督徒，干嘛要做基督徒那么苦呢？又要被圣灵责备啊，知道这个我要圣洁，但是我要爱世界这些东西，那么痛苦干嘛呢？所以怪不得有人说我要上天堂，但我死之前2 seconds 啊，我接受主，我立刻上天堂多好。不行， 原来在地上我们跟随神的时候有另外一种的生活。今天主要学没有机会讲啊，天国的比喻里面讲到宝贝，还没有时间讲完啊，下星期讲。其中一点我想提就是说，当我们不认识天国神的国的宝贵在哪里，我们就不能够享受这个宝贝所带来的福分。这里对不起那个基友今天要你走来走去哈，回到雅各书好不好。雅各书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雅各 James 啊 Chapter 4，我们来看第六节哈。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第十节，牧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他升高。说什么？雅各这里告诉我们一个 secret， 一个秘密。原来当我们愿意完全顺服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能够享受神所赐的恩典更多更多更多，这个恩典是不是短暂的，是 last forever 的，是长久的。神为什么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是谁？魔鬼就是骄傲的，神所造的灵界 的灵物。亚当夏娃就是骄傲，以为与神同等。骄傲就是不把神当神，以为自己就能够与神一样。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相信神，相信神自己是我们创造主，是我们的造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能够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我们愿意把我们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所从神所受造的哪些的需要，哪些欲望，神是能够满足我们的。不要以为我们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计谋，用自己的方法就能够为自己争取更多，错了。就算争取到那个只是短暂的。将来我跟大家讲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但是如果我们谦卑，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神的时候，神只是告诉我们，主就必叫我们升高，不但只是满足我们的需要，是更能够完成他在我们这个被他所造的人的本来生命的计划。生命在我们神的神在我们生命的一些的所 design， 他们的设计是怎么样，他会完全来满足。时间关系，我举一两个例子我就结束了。我用保罗来举一个例子吧。保罗，如果我们读保罗呢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是一个很骄傲的人，你知道吗？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我去最好的学校啊，我是做官的，我在世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是说他前途前途无量，谢谢你。有时候转不过来，是个光明的一个的前途在他面前。但是当保罗遇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他完全被我们的主打倒在地上，他看见自己的卑微。过去他是扫罗，现在他是弱小的保罗，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如果他是以过去他的骄傲，他的身份 我相信在当时他可能是最出名的一个人，说不定，不知道。但是如果是这样，他顶多也是在第一世纪一个很出名、出名、出名，在他的犹太人小小的圈子里面的一个人而已。但是当他被神来谦卑下来，被神来使用的时候，2000多年来，基督徒谁不认识保罗？在神的国度里面，保罗所担任的角色是那么的重要。另外提一个人，戴德生。戴德生本来是学医的，如果他是以他的聪明才智，他可以在当时成为一个非常出众的一个的医生，可以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也是在那个小小的圈子里面成为一个所谓有出名的医生而已。但是当他谦卑下来，当他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神把他带到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地方，叫中国。在哪里神使用他，把天国的福音带到中国这一个的广大的土地的里面。到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我相信没有多少人不认识戴德生这个人。当然呢，这个也不重要，因为都要过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名字是在神的永恒的册子上被纪念。这个才是真正真正的价值。多数时候我们人常常以为我要按我自己的能力去成就一些所谓伟大的事情。谁 define 伟大？如果是人的 definition 伟大的话，顶多是一个 generation。Next generation, 你才不出，你的名字再没有什么伟大不伟大，都被人盖过了。当神说我们的名被他纪念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成就，真正的伟大。雅各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去祷告，愿意把我们生命谦卑在神面前，愿意让他来对付、改变、除去我们哪一种的世俗的眼光，换来从天来的智慧、清洁的心、清洁的手，神能够用这个人去成就伟大的事情。但愿我们被雅各提醒，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信徒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罪人，但是你却爱我们，把我们从罪人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单止脱离死亡进入永恒，你更把我们留在世上，让我们可以在地上作为你的代表，让我们的生命来彰显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哪一种的计划，让我们的生命反映你的荣耀出来，让人看见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主你自己。更请把我们叫在主你面前，求你给我们每一次面对你的时候，我们被你完全掌管，让我们顺服，让我们谦卑，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不断不断的交给你，让你来掌管，让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心意。 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